Okay. All right. Before we split into groups, I got two announcements I'll say before I forget. Number one, we're still looking for... 怎么样听不到? Edison, 他们听不到? Okay. 所以下礼拜那个 Moon Festival, 我们还是希望弟兄姐妹可以 sign up, 如果你要带菜的话。 So there's a sheet outside for you to sign up if you want to bring a dish for the Moon Festival special gathering next Friday. It's right outside on the small table. 第二件事情就是 吃饭的时候要开中秋节的筹备会议。 So if you're on the team of the Moon Festival preparation, I've emailed you already, please grab your lunch and come to the conference room. Jiang? Oh. Alright, so are there any newcomer here today for the first time? 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 我想要认识你。 有没有呢? 好像都是来过了 请告诉我们你的名字 还有你从哪里来 好，欢迎，请坐，谢谢，等一下欢迎跟我们一起吃午饭 OK 还有没有人 Anyone else OK 好那 English speakers, you may go to the conference room. 讲英文的讲道在后面 conference room 里面。 这样清楚吗? 这样声音听得到吗? 这个我们教会有没有做生意的人啊? 我知道比较少，但是有没有？ 或者是说在国内做生意？ 没有啊， 不敢承认吗？ 做生意的人，我想大家应该知道一个道理，很重要， 就是说如果要赚钱的话呢， 你一定要提供人家想要的东西， 对不对？ 如果是没有人想要， 或者是他不够吸引力， 那你生意就肯定失败的啦。 所以做生意的人呢， 他们就会观察有什么市场， 对不对？ 这就是marketing。 搞清楚大家喜欢买什么，用什么，什么有吸引力，什么是大家非有不可的东西。教会传福音是不是也应该要按照这个道理呢？ 教会是不是应该要有个marketing team 来看看大家到底喜欢什么东西，然后教会就提供呢，把人吸引来。教会跟以利润为出发点的公司有什么不一样呢？ 如果一个生意人他的目的是为了赚钱，那么当然什么东西赚钱他就卖什么东西，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他对商品本身不需要太执着，对不对？不一定说我一定要卖这个，就算它不流行不卖我还是卖。不赚钱的商品下架，对不对？那教会跟公司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教会是有没有一个商品呢？ OK。 如果要用这个比喻的话，有一个商品，那是什么呢？就是只有一个，就是神的救恩，耶稣基督的福音。那这跟公司里面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呢，这商品是免费的，而且只给想要的人，不给不想要的人。我们不会，也不能因为想要吸引更多人而改变我们的商品。教会所传播的内容，所提供的活动。 必定是立基于传扬圣经的内容，耶稣的救恩和建造门徒。我们不用担心的是教会的人数，因为教会的成功与否的衡量也不在于人数。虽然说很容易就用人数来看一个教会是不是成功，但是我们知道人是看外表，耶和华是看内心。神看内心的价值是过于外表的。 这是他的一贯作风，所以我相信，在神眼里，一个教会是否成功，也不是光看人数，肯定也看他们是靠着什么有这个人数，是因为提供人喜欢的活动吗？是因为讲人喜欢听的话吗？还是靠着忠实的传讲福音而吸引人？一个教会人少又是为什么呢？是教会本身的问题吗？
是有别的因素吗？现在有很多的教会，他们是用营运公司的方式来营运教会，因为他们以为人数的增长就一定是讨神喜悦，所以有些教会就落入一种光景，就是以人想要的、想看的、想听的为出发点。但是按照圣经里面来讲，教会应该不是这样，应该是圣经里面怎么教我们就是怎么教，我们的原则也不能够跟圣经里面相违背。但是呢，很不幸的就是已经有许多教会是妥协的了，是屈服的了。如果圣经的信息人们不爱听，那就稍微修改吧。如果圣经对许多人来说已经过气了，那就 update， 跟 update 它。那么为什么以前很多教会是教导同性恋是罪，同性恋的同性性行为是罪，可是现在很多教会已经改口了。 In fact 大部分的教会已经改口了，因为人不想听那个了。如果继续这样教导的话，就会变成落伍，教会就很难增长，所以讲他们想听的吧。那么以人为出发点，教会讲些什么东西呢？今天我就用救恩这个神学的部分来举个例子。我要列出几个以人为出发点的救恩论。很多教会他这样教导，因为这样讲比较好听，比较容易，比较多人想听，所以发展出这样子的神学，但其实并没有圣经的根据。我先讲四个所谓的 pseudo salvation 未救恩，他们都流行很久了。他们有个特点，就是他们都披着宽容与接纳的外袍。好，首先第一个就是 Unitarian Universalism， 一神普救派。在这我稍微解释一下哈，这两个词拆开来，他们有各自不同的意思，合在一起又是一个意思。Unitarian 如果光讲那个字的话，可以说是一位，就是所谓的我们相信三位一体，他们就相信一位一体哈，就是没有三个，没有圣父、圣子、圣灵。所以 Unitarian 的话，他们就是其中一个宗派。那 Universalism 呢，就是另外一个学说，他们相信的是世界上所有人到最后都会得救。Okay， 那么两个字合在一起的时候呢，又成了另外一个宗派，叫做一神普救派。那他们讲的是什么呢？他们的说法就是，不管什么文化、什么宗教，人寻求神的心都是一样的，神对全世界的人的救恩也都是一样的，所以信什么都是 OK 的。人可以借由各种不同的宗教去得到救恩，不一定要信耶稣。 OK， 诶，听起来很对呀，很有道理啊。他们强调每个人都必须自由地寻找真理跟人生的意义，他们的弟兄姐妹之间跟教会之间没有一套共同相信的教义，你信你的，我信我的，但是我们之间有个共同点，就是我们不断在追求灵性的成长。 Unitarian Universalism 的说法呢，可以吸引很多人，因为非常的包容，非常的 inclusive。 你跟回教徒、跟佛教徒、跟印度教徒都可以称为弟兄姐妹，甚至一个不属于任何宗教的人，他可能相信的是合理的精灵，那也是可以的，因为那是他的追寻。所以我们不用否定任何人的信仰，也不用说别人还没得救。无论对方的宗教信仰是什么，你都可以说很好啊，我们都在追寻的路上，我们一起加油。你再也不用怕，如果你在这个教会里面的话，你再也不用怕别人说你狭隘专断，你成为一个心胸开阔的人，不同于那些所谓的基督徒，竟然宣称只有耶稣一条道路。他们以为自己是谁？凭什么对自己这么有自信？一神普救派的说法虽然听起来是很不错，但是并不是圣经里面的话。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那边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这个他就是在指耶稣。所以圣经里面是讲得很清楚的。那么 Unitarian Universalism 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解释圣经的方式，他们认为圣经呢是人写的，加了很多人的想法、历史的色彩、玄幻的夸饰，所以他们要用一种新的方式去读圣经，就是不符合科学的部分那就是迷信，我们可以不要采用它。比如说耶稣行走在水面上，这肯定是奇幻玄妙色彩，真正的耶稣肯定没有走在水面上过。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读经方式，所以他们只注重的就是耶稣的教导，而不是耶稣的身份。耶稣说有关道德的教导，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怎么样跟人来相处，这些部分很好，他们重视这些部分。但是有关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这个嘛没有任何科学的根据，所以我们呢就略过不提。耶稣钉十字架拯救人的罪也没有任何科学的根据，所以也不要管这些部分。所以他们注重的不是神是谁，而是人的部分，人的创造性、自由、慈悲、怜悯心、接受多元化、人跟人之间互相有关联、个人的灵性成长，然后透过聚会、做礼拜、群体、个人的经验、社会的行动、善行来促进公义。 OK， 这个是第一个所谓的为救恩哈。回到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说的，就是人喜欢听的跟真正应该讲的东西是不一样，因为这不是在做生意，这不是在卖东西，而人喜欢听的会随着时代而改变，对不对？这个学说发展出来就是因为启蒙运动之后，人想要脱离迷信与无知，进入进步的思想。 OK， 什么叫进步的思想呢？就是包容、多元，人改变了，人想听的东西也改变了，所以就发展出Unitarian Universalism 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好，这是第一种。第二种为救恩呢，就是只讲神的爱，不讲跟随神需要付出的代价。有些教会就强调神爱我们，太爱我们了，只希望我们快乐，所有的福气都要赐给我们，你想要什么东西跟神求是了，你要有足够的信心神就会赐给你。想要车子吗？想要房子吗？优秀的男朋友吗？跟神求的时候不要忘记仔细的列出你想要的东西，就像在邮购一样，你男朋友要多高？我不是骗你，是真的有教会这样教，你男朋友要多高？什么工作？什么学历？什么个性？你要大有信心的跟神求，神就赐给你。这就叫做prosperity gospel， 成功神学，很吸引人啊！信神就成功。如果有这样的神，那太好了，可以满足我们所有的愿望，跟神灯经一样。但这样的说法有个问题，就是他只讲了事实的一部分。我们知道说一半的事实有时候等于就是说谎，这就是为什么法庭要证人宣誓的时候，他们会问 Do you swear to tell the truth, the whole truth and nothing but the truth， 就是你能不能发誓你会讲实话，而且你会讲全部的实话，而且除了实话之外你不会讲其他的。所以如果只讲一部分的实话的话， OK， 圣经里面提摩太前书确实是说神爱我们，有福气要赐给我们，而且后赐百物给我们享用， OK， 这是圣经里面讲的，这是事实。但是另外一半他没有讲的东西呢，就是跟随神人是要付出代价的，跟随神的路有时候不一定是最好走的。马太福音七章说通往天国的路是窄路，找着的人少，不是宽路。马太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耶稣又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耶稣自己都说了是有苦难，基督徒不会一帆风顺，永远不碰到挫折，但是耶稣也应许他是与我们同在，而且他是最终的得胜者。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那是一个重点， 而不是我们可以从神那里得到什么样的福气。成功神学太过注重的就是礼物，而不是送礼物的背后的这个神。 OK， 这是第二种为救恩。第三种呢很多了啊，对不起还没有到。第三种我忘记打出来，是这样子说的，就是神照着我们的本相爱我们，所以不会要求我们改变。这样子的救恩说的就是神爱你，他要帮助你。 OK， 因为很多时候来到教会就是因为人生碰到了一些问题嘛，神要帮助你，但是不讲什么呢？不讲我们必须要停止犯罪，需要被更新。救恩就像沿路派送的免费赠品，或者像一朵漂亮的胸针，你可以戴在身上，不影响也不改变我们的生活，只为我们的生活增加调剂跟色彩。这样子的救恩呢，只讲神的爱、神的帮助跟带领，不讲神如何恨恶罪，也不告诉这些来到教会的人我们正在犯罪。圣经里面都有讲，对不对？什么是罪？不过有些教会选择性的略过不讲，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指出人家有罪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所谓的 church discipline 哈，教会的惩处就变成一件越来越困难的事情，因为 越来越少人愿意降服于权柄，顺服于权柄。教会凭什么管我呢？这家教会让我不高兴，我去别家教会不就得了，谁稀罕呢？教会也不希望人到外面破坏教会名声，说教会怎么样亏待他。所以这个哥林多前书五章里面讲到说，在教会里面有弟兄犯了奸淫罪， OK， 就是当时真的有发生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发生，可是教会的领导没有做出处置，所以保罗就在信上责备他们，叫他们要把这样子的人怎么样，从教会逐出去啊。教会不是应该很有爱的吗？不是应该要接纳所有人的吗？怎么把人逐出教会呢？我们认为教会应该接纳所有人，那其实是我们自己想的，圣经里面不是这样讲。人当然都是有罪的，但还有认罪跟不认罪的分别。哥林多前书五章里面说，教会里有罪恶，教会还容许他继续如此，就像面团里面摆了酵母，迟早会发起来影响到整团面。罪是有传染性的，所以教会不能容忍这样的事，以免情况越来越糟。教会是接纳所有人，但不能接纳一直犯罪、不认为自己错而且继续坚持继续的人。OK， 这是第三种为救恩。最后一种为救恩最难察觉，最难发现不对劲，因为乍看之下好像没什么不对。这是什么呢？这种救恩论就是说，只要禁止某些事，做到某些事，就可以得到救恩。也就是说，把救恩变成一系列的规条。OK， 禁止某些，做到某些。比如说啦，有的会说不可以杀生，要做善事，做到这样就可以啦。或者是不可以犯奸淫，不可以贪财，不可以偷窃，要每个礼拜天去聚会，上主日学，参加服事。这些规条可能都是对的，都是好的，都是很有道理的，但这些并不是让我们得救的凭据。圣经里面说怎么样得救呢？罗马书十章九到十节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OK， 耶稣是我们得救的凭据。 OK， 认他为主，相信他为我们死而复活。所以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跟耶稣之间的关系，口里承认，心里相信。 OK， 又口里又心里，表示这不光是一个表面的东西，也是一个心理的东西。我们心里跟神的关系如何呢？是不是真的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呢？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在那边耶稣对他的门徒说， 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个对话让我觉得很恐怖，因为这代表耶稣再来的时候，会有很多人以为他们有得救，但其实他们没有。 OK， 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把信仰变成宗教，这是很危险的，因为宗教只是规范人的外在行为道德，但是没有从人心深处的地方做出改变。基督信仰对我们来说必须是信仰，也就是发自内心去追求的，而不是做一些外在的道德规范、心灵寄托或者宗教行为。跟神有个人的关系，打从心里面相信他，这才是救恩。至于那些好行为呢，那是因为心被神改造之后自然而然而有的外在彰显，所以它是一个结果，它不是一个因素，它不是造成我们得救的因素，它是一个我们得救之后的结果。好，我讲了四种为救恩了哈，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啊，复习一下哈，第一个就是一神普救论，对不对？讲的就是啊，这些有关迷信的部分我们不要相信啦，我们只要相信耶稣的教导就好啦。然后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成功神学 ，OK， 信神就成功，神有很多福气要赐给我们。第三个就是不讲罪 ，OK， 你不需要改变，神爱你，神帮助你。第四个，把信仰变成宗教，变成遵守一些规条 ，OK， 我是基督徒，我上教会，就这样。OK， 这四个为救恩，他们的共同点呢？就是他们不是圣经说的，而是人想听的，人想听的都一定会发展出来的，因为这就好像 market 一样，只要有人有需要的东西就会有 demand， 就有那个叫什么 supply， 是不是 OK， 就会有人提供那些东西。所以不只是救恩的 方面哈，有很多这些东西出来，各个神学各个方面都有各种伪神学，就是每次人用自己想听的出发点去解释圣经的某一点的时候，或者是忽略圣经说的某一点的时候，那就出现问题了。但是为什么会有人想这么做呢？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因为想把商品卖出去，越多人买越好，所以就把教会跟福音当作是公司来营运，就会以消费者的需要为出发点，把神拿去迁就人。我要用这个机会跟某些朋友们道歉，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是我知道有时候教会的教导呢，不一定是你所同意的，可能是你听了之后觉得被冒犯的，不以为然的。 OK， 我代表教会跟你道歉哈。但是呢，我们不能够改变这些教导，因为我们只是忠于圣经而已，圣经里怎么说我们就怎么样传递，因为我们相信这是真理。如果你不喜欢，你要离开，我们会觉得很遗憾，但是呢，我们也不会改口，因为我们不能够为了要留住人而拿神的话去迎合人的胃口。但是这时候我们就要问到一个关键的问题了，教会要增长，要吸引人，难道不应该用对人有吸引力的方式吗？要不然怎么吸引人呢？那我们可以来看初代教会是怎么做的呢？OK， 使徒行传里面讲啊，耶稣升天之后，耶稣的门徒他们在开始了很多福音的工作哈。他们怎么样使教会增长呢？其实他们并没有特别去使教会增长，他们就是做耶稣吩咐的事情，教会就自动增长了。OK， 什么事情呢？第一件事情，他们讲福音，而且讲得非常好。在五旬节开始的时候，十二个使徒他们就圣灵能力降到他们身上，他们开始到处传福音。使徒行传2:22-24这边呢，就是彼得跟其他使徒对于在场的会众的讲道。OK， 这些就是讲道的一部分。他说：“以色列人呐，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 就是 lawless 哈，就是犯法之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好，这个解释应该不是 explain， 是 release 的意思，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致动摇，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并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喜乐。”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如今，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 OK， 这就是他的一篇讲道。当然当中有很多东西，我们是也有旧约的一些东西，他讲的是很简单的东西，就是陈述事实。事实就是有个人叫耶稣，他行过神迹奇事，被钉十字架，但这人不是等闲人物，因为以色列最伟大的王大卫曾经这样子透过诗篇来预言，就说耶稣会复活。 OK， 不将他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他的肉体见朽坏，哈，耶稣会复活。然后耶稣确实复活了，所以结论，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这一段讲到对我们来说或许是有点不清楚，因为有很多的背景在里面，我们不如以色列人一样熟悉旧约，也不如他们清楚他们自己的历史，但是对于当时的听众来说，这些事实就是一个非常有力的信息。也就是说，使徒讲的东西是福音，然后是用他们的听众听得懂的方式去讲的，因为他们都听得懂了，使徒讲的话让他们听得非常明白。讲完以后发生什么事情呢？继续下面呢，37节接着就说，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就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我们可以看见，就是使徒并没有用很玄妙奇幻的东西来吸引人，也没有说信主就成功，不是靠着人喜欢看的喜欢听的，他们就是讲福音，福音怎么发生的，耶稣是谁，耶稣做了什么，旧约里面讲什么。讲完了，众人听了之后，他们觉得扎心了，因为只要是从神而来的信息，他本身就是有能力的，可以触摸已经预备好的人，所以把神的话用清楚易懂的方式表达出来，这就是传福音的人该做的事情，而不是想我要怎么样加东西进去，怎么样包装它让人家会喜欢。所以这是初代教会的使徒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讲福音。第二件事情呢，他们做什么呢？信徒之间彼此相爱，彼此照顾。接下去啊，我们刚刚读到的那一节经文，接下去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客人。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拨饼， 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团体在发光，他们没有人把东西当成是自己的，都跟有需要的人分享，大家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而且因为如此他们得众民的喜爱。这表示他们不是自己好就好了哈，所有人都非常欣赏他们所做的，他们在众人的眼里做了非常好的见证。我们知道一定是如此，要不然不会有天天都有得救的人，天天都有人来到这个团体里面说 I want to be a part of this。 讲福音跟彼此相爱，教会如果能够做到这两点的话就会增长。你说这样的团体不吸引人吗？教会增长的原则跟我们个人成长的原则也很有关联，在不同的方面我们都可以问自己，这是神教导的还是这是我想要的？某弟兄姐妹给我的劝告虽然听了有点不高兴，但是是不是来自神？如果我们的灵命还有待修正的话，那么听从神来的话的时候，不悦可能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反应。 OK， 但是我们可以多做思考，某些看起来非常具有诱惑或者甚至听起来很有道理的事情，是否真的是合神心意？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一神普救派，那个叫什么 Unitarian Universalism， 听起来多么有道理，但是如果我们对圣经不够熟悉的话，我们就不会知道它的问题出在哪里。当我们对圣经不够熟悉的时候，我们就是用我们的观点，我们自己的文化成长背景，我们所受的教育来做判断，那犯错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所以研读圣经真的是很重要的事情，不只是传道人的事情，也不只是小组长的事情，是每个基督徒的责任跟义务。如果你有心想要自己研读圣经，可是总觉得看不懂，没有办法自己的话，我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些资源。 OK， 有一些非常好的资源，比如说我们教会礼拜天有主日学，主日学有不同的老师，他们都教得非常好，而且都是直接从圣经里面讲啊，早上九点半，所以就是看你能不能早点起来而已，这就是一个对神的奉献。第二，网上有很多非常好的东西，非常好的课程，在 YouTube 上面就可以找得到。那我推荐两位牧师的视频，他们都教得非常好，一个叫康来昌牧师，他是台湾的牧师，他来过我们教会，在这边讲到他在台湾的一个基督徒的电视台有叫空中主日学，所以你只要 YouTube 他的名字就能够找到他很多的视频。然后另外一位叫做余博士，叫 Charles Yu， 他你要打余博士才能找到，要打余博士解经才能找到，打 Charles Yu 是找到很多不同的 Charles Yu。 他是希伯来文跟闪族研究的博士，那他也教得非常好，在 YouTube 上面有很多他的视频，都是讲中文的哈，这两个人都是讲中文的，所以我会之后把这些 links 放在教会的 group Facebook group 上面，大家可以去看。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教会有一些姐妹参加这个 Bible Study Fellowship，这是英文的，也是非常好，他们也是圣经的每一卷书这样子连续的看下来，而且他们每七年会重来一次，就七年之后把圣经的东西细细的读完了。那在尤金有三个这样子的 class， 他们是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在很多不同地方都有，在尤金有三个，有两个女生的 class， 一个男生的 class， 他们是分开的，所以你可以去看看。我可以把这个网站放在教会的 Facebook group 上面，你也可以去 Google， 你如果 Google Bible Study Fellowship 就能够找到。好，所以其实有很多资源啦，虽然说我们是在一个小地方没有错，我们没有很多的讲员跟我们的老师在中间，但是现在感谢主，这个网络给我们很多很方便的唾手可得的一些资讯哈。所以呢，这真的就是我们愿不愿意投资这个时间，真的就是我们愿不愿意强迫自己取死的身体，放弃一些娱乐跟懒惰哈。好，所以刚刚在讲的重点就是呢，对圣经必须要熟悉，我们才能够判断 到底什么是神在教导，什么是人想要听的。嗯，好，那我们讲到这边，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赐下。